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每四年一次啊，在应该是每年，我相信每年或者是两年以后啊，就是每两年不是进行一次选举嘛，中期选举，还有这个四年是这个大选哈。那么在大选和中期选举之后呢，就有一批新的议员进入到不管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那么在1月3号的时候呢，参众两院的新一届的这个议员呢，就开始开始工作了啊，新的这个议事日程呢就开始了。比如说今年刚好是总统大选的这个日子嘛，所以呢去年刚进行了总统大选呢，今天1月6号了，这个国会众议院呢要开始进行认证了哈，所以这个要认证去年川普获得了大选的胜利。那么2021年的时候不是就是认证的时候发生了问题吗？要冲击国会啊什么的。那参议院里边呢，今年有了一个新的议长了，这个是最近这多年来第一次啊，因为这个 John Thune 呢，他是作为一个，其实在如果你关心美国政治的话，应该知道他其实多年来在参议院里边呢，实际上是一个恨不得是二号和三号人物啊，也本身他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共和党的一个参议院里边的领袖了，但是现在呢他变成了参议院里边的多数党领袖。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他在参议院里边讲话的这个分量呢就更加重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以及他的特质是什么。他上任以后在竞选的时候包括在之前他讲了哪些话，以后上任就是新的一届参议院进来以后就是开议以后，在他的领导之下可能会发生哪些变化。
对，之前呢对一个叫做 Mitch McConnell 的人大家已经听了耳熟能详了，10年20年就这么在那儿待着哈，在参议院里面。所以呢进入到2025年了，我们需要对美国的政治呢有一个新的认识，那就是三套马车。这三套马车就是一个马车上有三匹马在那儿拉，而这三匹马呢，两匹马大家比较熟，最前面那个高头大马叫做 Donald Trump， 对不对？他拉着总统的那个套，接下来呢，众议院的那个 Mike Johnson 啊，他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众议员，他已经当了嘛，他只不过是续上了，对不对？
对，对
他呢？出现也是非常有戏剧性，大家也非常了解，是在麦卡锡实在撑不住了，我们加州的麦卡锡撑不住了，他一个边缘的议员等于是渔翁得利了。那最后说这个强者我不同意，那个强者我不同意，他作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人登上去了。那么如果大家知道什么叫娃娃脸的话，那个就是用在他身上再适合不过了。圆圆的脸还戴了个眼镜，
对，
又圆然后又是个娃娃啊，整个是一个大娃娃脸，是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也就不需要多介绍了，因为这个人呢他的理念是比较传统的基督教的，比较倾向于基督教虔诚的信徒啊，这个人啊同时呢比较可以和民主党妥协的这样一个人。但是这一次他的当选那是非常危险的，就擦这个边就擦过去了，险些就没有当上，而且差一点出现一个很怪的情况，就是共和党在众议院里人多，也就多了个三票，差点让民主党那个Kareem Jeffries 当上去，差一点啊！如果共和党人有人一两票或者三票吧叛变的话，所以这一次他的非常危险。接下来他怎么跟川普来打交道，怎么执行川普的一些政策，还是拭目以待。因为这个是百年以来美国众议院里面两党差距最小的，就那么三票，也就是说共和党就比民主党多个三票，是一个非常微弱的一个优势。好，那今天呢我们就看看那个三套车三匹马当中的那匹马。这人的名字啊比较难念，在中文里你别看他的名字挺短的，Tune 我都听过他的发音，咱就把它翻译成约翰休恩啊。 咱们看看这一位休恩是一个何许人也。此人身高6尺4，这是多少？1米9几了吧？
1米9了吧？
到了，快到9了啊！特别大，高大，因为什么？因为打过篮球，他有过辉煌的篮球的战绩。他是来自于一个特别不受重视的地方，叫做南塔克达州，一个寒冷，而且呢是
很小的这么一个，
从人口从地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一个州，尤其是人口啊，比较这个地广人稀啊，这么一块地方。我们来介绍介绍这个人的背景，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教育的背景。尤其值得谈的是他跟川普的一些说不清楚的关系啊，他并不是那么清楚的一个铁杆的川普支持者。
如果说他从政的话呢，要从他2004年的竞选开始说起啊，因为2004年的时候呢，他在他的家乡要竞选这个参议员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的竞争对手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民主党的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这个就是那个 Tom Daschle 啊，这个
大赫赫有名的一个
赫赫有名，在参议院里边非常强势的这样的一个民主党的参议员，然而居然就败在了这样一个默默无闻打篮球的这么一个壮汉的手下啊，然后这是挺大的一件事儿，因为你一个参议院里边的多数党领袖居然在自己的选区里边选举失败了，这还得了啊？
这是
挺大的事儿哈。所以呢，当时变成一个就是报道的一个恨不得是一个黑马出来了哈。这是第一。第二呢，他马上当选参议员之后，就碰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在南达科塔州，他的家乡啊，有一个空军基地，叫关闭了，因为国防部的开支问题啊等等啊，国会的拨款问题等等，这个叫 Ellsworth 空军基地如果关闭的话，对南达科塔州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啊，因为它不仅是一个挺大的就业的这么提供一个就业机会的这么一个单位，同时呢，它据说是南达科塔州的一个叫做经济引擎啊，要靠着这个东西，很多人就是围绕着这个空军基地谋生的啊，所以呢不行，他一定要保住这个空军基地不被关闭啊，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呢就在进入到参议院之后呢就开始就是在自己党内和在民主党内呢就开始进行游说，一个一个两个三个的这么说服其他的这个参议员在投票的时候要帮助他保住自己州里头的这个空军基地不要关闭，最后他成功了，
居然他把这个空军基地保住了。那这个人物啊，还有一些地方值得介绍。那稍等会儿我们再来看一看他的背景和 Trump 的关系。今日
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参议院里边的这个多数党领袖John Thune 啊，他的这个人啊，他到底是执政的理念是什么？然后他作为多数党领袖，现在在这个参议院里边呢，碰到的一些难题和可能遇到的一些挑战啊。现在看来，第一个�挑战就是在1月20号，川普就任之后，他所提出来的那些内阁部长的人选啊。凡是要参院批就是批准通过的这些人选呢，要让他顺利过关啊。尽管这些人选里边呢，有一些是相当有争议的，所以呢，这个问题就在于说，他必须要协调好，至少是协调好共和党参议员的态度啊，因为在参议院里边呢，现在是53对47，也就是说，在参议院里边，基本上他不能跑三票啊。如果跑到三票的话，问题就稍微的大了一点，当然跑三票还好，就是说50对，就是40，如果要是47对47的话，那么这个那个副总统还可以有一个关键的那么一票，但是如果要是有一三票跑掉，不光是跑掉，然后有一票加入到民主党的这个选举里
，
那个副总统也没有用了啊，因为不需要你来打破这个僵局了。
就是这一票不是弃权，
对，
而是反对，
对，那就问题就比较大啊。所以呢，他在这方面呢，可能要做好这个协调工作。除此之外，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已经说了，他上任的头，比如说100天之内有很多的法案要进行通过，那么参众两院恐怕在这些方面呢，大概都需要给予配合，因为现在不管是你 只有少数的这个微弱的多数保持的共和党，还有这个就是众议院和那个参议院，你毕竟是多数嘛，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必须要确保那个川普提出来的各种法案啊要获得通过。
而这个人呢，他一方面要迎合川普的心愿，另一方面呢，他还要考虑到自己党内的这些人的意愿，同时他还要看着自己的选区的选民嘛，
对，
他自己的州不是选区了啊，他自己的州的选民。那么这个人是什么背景呢？咱们就看看他这个背景能不能发挥作用。他来自于南达科达州啊，他家你知道小的时候穷到什么程度吗？一家人就那么800尺。
嗯，
我们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我们都知道800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对，
他还有个弟弟呢。他这小的时候一直长到高中大学，那个时候大学他跑到加州来了，在一直在高中的时候都是跟他弟弟在一个房间里，就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房间。你想800尺啊，
肯定只有最多就是两个房间吧，
你把客厅隔去，你把厨房厕所都减去，还剩多少啊？
嗯，
对不 对,
对，
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穷困的一个家庭里面。然后他大学在哪上的呢？在我们加州一个著名的基督教大学叫 Biola， 在这儿上的大学，所以他的基督教的信仰跟刚才说的 Mike Johnson 是一样，就是他们在谈到执政理念的，在谈到个人成长，他到处都会提到自己的基督教的信仰。由于这个信仰呢，使得在2016年的时候，当总统竞选，然后出现一个叫 Donald Trump 的人的时候呢，他当时没有支持他。他觉得此人的行为啊不构成一个领导人。后来有一个录音带被媒体给曝露出来了，就是所谓的好莱坞那个录音带啊，川普讲的对女性的不尊重的那些话。那么当时呢，他作为一个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就提出来，他说此人必须退选，他已经失去竞选总统的资格了。这是2016年，他2020年的时候他依然没有挺川普。他挺的是那个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 Tim Scott，
对，
他挺的是他，他依然觉得 Trump 没有资格。而且在2020年总统大选在鉴定选举结果的时候，他还投了那票，他就说是正确的，是拜登获胜了。所以这个地方也跟川普产生了矛盾，而且他也谴责1月6号冲击国会这件事，他也认为川普应该认了，他输就输了。那这就是他跟川普在这方面。所以后来呢，川普就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在他的圈子里面就说这家伙啊又要到初选了，
嗯，
咱们在初选的时候就把他干掉，因为他反对我。因为当时有一个词汇叫 let's primary him， 就是在初选的时候就把他干掉，看看我的厉害。但是事与愿违，初选不光是没有把他做掉，他是大获全胜。
对，
所以这个呢又给了他一些弹药，他继续的跟川普保持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所谓若即若离，就是当参议院第二次要弹劾川普的时候，他还投了反对，他认为不应该弹劾，也是他也是帮过川普的忙，所以就是这么一种关系。但是后来呢，在2024年川普当选以后，他去了一趟他的海湖庄园，
嗯，
意思就是说
修复一下关系，
修复一下关系吧。
对对，因为在2012年的时候，他曾经认真的考虑过，但是后来呢放弃了，就是要竞选美国总统，要不要竞选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曾经考虑过放弃，就是开始退休了，就离开这个参议院了。但是呢，参议院当时的多数党领袖就是 Mitch McConnell 就劝他不要退。看来是私下里边 Mitch McConnell 告诉他了，说2024年不管谁上台呢，我都要退休了。他已经80多岁了。
对，他是这样，他任期还没完。但是呢，他说我这个多数党
领袖，
当时是少数党领袖啊。
对对。
作为这个本党的领袖，甭管多数少，我是不干了。
对。
我还剩2年，我把这2年做完，我就回家了。
对。他就说我就不干这个了，然后做到任期结束，他可能就不再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认为说，如果要是Mitch McConnell 如果退的话，他作为 Mitch McConnell 的这个得力助手啊，
党鞭啊，他是
党鞭
二号人物，
所以他是有机会来作为不管是少数党还是多数党的这个领袖的啊，在参议院里边，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他就留下来了。其实还有一件事儿，就说明他跟川普之间在理念上的不太一样哈，或者性格上的不太一样。就是你看，川普在2020年大选的时候呢，他就不接受这个选举的结果。但是有一次，他在自己的州里边，我忘记那是20多少年了哈，曾经有一次他就输给对方不到500票。
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完全有理由说重新计票啊，大家开始数吧，数票。但是他没有提出来，他说我就承认我败选了，原因是数票过程呢将会增加我们州选民的分裂啊，所以呢他说为了避免这个政治上的分裂，我还是就承认败选就算了。所以你看，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比较豁达的还是。